神设立教会领袖，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装备信徒，建立教会。
作为属灵的领袖，必须忠于托付，不断操练学习，好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现在讲的这门课呢，叫做领袖侍奉与训练。感谢主啊，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做一个合乎主心意的领袖，盼望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一同的追求努力学习，做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上一课我们谈到教会的组织，就是讲到教会里头有四种重要的人物。那第一呢，就是牧羊人，他们就是我们称为今天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愿意为羊舍命。第二种执事呢，就是神的管家，管理神奥秘的事，就是忠心讲解真理的人。第三种职分呢，就是执事，执事不单在神的家里要有忠心，而且要服侍神家里各样的人。特别重要的就是对圣经的真理有一个好的认识。最后一种就是教会里边的职员，教会应当分成各种不同的部门，比如是关怀、教导，负责教会的清洁、唱诗、探访等等各方面不同的人。那我们的恩赐也都不一样，我们就应当把恩赐完全奉献在主的手中，这样我们的侍奉就可以完整了。真的很盼望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好，今天呢，我们进入这个课程的第三讲了。那我们的题目就是教会领袖的演变。那什么是教会领袖的演变呢？原来啊，在神的旨意当中，自古至今，无论是旧约时代或是新约的教会时代，神都不断的兴起人来做领袖，代替神来带领神的子民。这些领袖呢，不单只有一个爱主的心，不单只认识神的话语，而且呢，应当是有恩赐的人，就是领袖的恩赐，然后才可以把神的群羊带领到一个更高的高峰上面了。那为了这个目的，神拣选了一些特别有恩赐的人出来，让他们成为群羊的榜样，站在群羊的前面，带领群羊做保护、看顾、安慰的工作，这就是教会的领袖了。那这些领袖呢，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可能就是牧师、教师或者是执事了。那今天我们会从旧约和新约圣经当中来学习，看看旧约和新约的时候，神所重用的领袖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素质，以致神拣选他们做领袖呢？那在这些领袖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这些都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课题。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几个很重要的旧约人物，看看神为什么会重用他们。当我们谈到旧约领袖的时候，第一个绝对不可以忽略的人物，那就是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开国的祖先，他也是万国属灵的父亲。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可想而知，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了。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如此的不同凡响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啊，虽然经过了无数的试验，甚至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最终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位有谦卑受教的心。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虽然遇到极大的试炼，甚至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但是因为他最终能够保持单纯顺服的心，愿意听神的话，愿意相信神对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所以他被称为历史上的信心之父。在创世纪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亚伯拉罕这个特性了。现在呢，就让我们看看圣经好吗？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二章一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信心之父，所以神对他的灵命的训练是很厉害的。也因为他最终能够胜过这些艰巨的试炼，所以使他产生了伟大的信心，也使他成为了万国的父亲。救恩从他的后裔耶稣基督而来。究竟亚伯拉罕受到什么样的试炼呢？首先，在刚才的经文里，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吾尔。那吾尔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原来吾尔啊，是当时最文明的商业中心，无论在艺术、医药和司法制度方面，都远胜于世界其他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呢，吾尔也是一个拜偶像和充满邪恶腐败的地方，因此神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邪恶的地方，进到迦南，为神建立另一个新的民族，一个属于神子民的民族。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的时候，亚伯拉罕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在圣经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就讲到，亚伯拉罕不知道神要他往哪里去。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就是这样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弟兄姊妹，如果您是亚伯拉罕，你有富裕的环境，有财富地位，你愿意离开吗？况且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知道将来的环境会怎么样，您会离开吗？然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对神完全的顺服，他相信神，所以没有担心以后的情况怎样。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全家听从神的命令，离开了家乡。对于亚伯拉罕这个顺服神的行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第一，当时人的生活是一个团体性的生活，除非是受到族人的刑罚放逐到异地，如果不是呢，他们是不会离开本族本乡的。所以亚伯拉罕要离开本族父家，好像是被放逐一样，是要付上很沉重的代价的。第二，亚伯拉罕要离开富裕文明的家乡，要放弃很多东西，这也是很重的代价。第三，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已经有70多岁了，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有冲动，有冒险的精神了。一般来说啊，过了中年的人都是喜欢安定舒适的生活，然而亚伯拉罕却立刻的顺命，可想而知他是何等的顺服神了。弟兄姊妹，您是怎样一个人呢？您是不是一个年轻人、中年人或是老年人呢？您是否也拥有一些东西？如果今天神呼召您全时间的工作，为主牧养羊群，您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无论我们是年轻人或是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无论我们是有财富地位的人还是穷光蛋，当神呼召我们做领袖的时候，但愿我们都有一颗信而顺服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信徒的祝福， 就好像亚伯拉罕因为顺服而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甚至是全人类的祝福。救主能够成为他的后裔，耶稣借此来到世上，成为全人类的救恩。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作为领袖的有亚伯拉罕的信心，顺服神，并且带领着信徒往前走。有时候我们会不大清楚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然而我们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就要凭着信心踏上了。例如说，神要我们到别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那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虽然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样，但是也愿意凭着信心带领弟兄姊妹四处去传福音了。好了，我们看过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之后，让我们就看看第二位伟大的领袖，那就是摩西了。在摩西的一生当中，一共有三个四十年，在这三个四十年当中，看见神有很特别的计划。在出埃及记第一到三章，我们看到摩西的头两个四十年，就是他的出生的经历和蒙召的经过。摩西在埃及的王宫经过了四十年，四十年受了一切埃及的学问。后来呢，被人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的后裔，所以埃及人要杀他，他就跑到旷野当中去躲藏了。他又在旷野的沙漠当中住了四十年，四十年宫廷的生活什么都有，四十年沙漠的生活什么都没有。他这一切经历是有神特别的计划的，神要他成为全世界最谦卑的人，神要使用这位谦卑人为神成就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埃及记第三章记载了，在摩西8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忽然他看见有火从荆棘当中烧出来，原来神要透过这个异象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使他们大受逼迫的埃及。于是摩西就进入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把他们带领出来，经过红海进入迦南美地。在出埃及记第18章开始，我们看见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摩西在旷野当中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受到许多的考验。虽然他自己不可以进入迦南地，然而最终在他的带领下，以色列人能够经过旷野的生活，最后可以进入迦南。摩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在圣经当中他被称为做神人，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就是神的思想，他的言语就是神的言语，他的行为就是神的行为。但愿我们向摩西学习，这样教会在我们的带领之下才是蒙福的。另外呢，在民数记12章第3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为什么摩西会这样谦卑呢？他有世界上最大的学问，但是他却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因为他经过40年的旷野生活，所以学习到谦卑的功课。今天神也愿意在我们当中拣选一些谦卑肯受教的人，在他的面前好好的被他使用，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合乎神心意的教会领袖。神把群羊交在你和我的手中，我们应当战战兢兢地把羊群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的生命成熟起来。但在摩西之后，神又兴起了约书亚。在出埃及记33章11节，出埃及记33章11节让我们看见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不单是这样，在约书亚记24章29节说到，他更加是神的仆人。约书亚是一个忠心的助手， 在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五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因为约书亚的忠心，所以他能够成为摩西的继承人。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还有二十节，神立约书亚为摩西的继承人。神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由此可见，作为领袖一定要是一个被圣灵充满、顺服忠心的人，这是属灵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弟兄姊妹，您是一个心中有圣灵、常常被圣灵充满的领袖吗？但愿我们是一个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样神才会使用我们的。当约书亚要负起领导全国的责任的时候，神给他很有力的保障。在约书亚记一章五节，神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神必应许与他同在，赐能力给他，并赐给他属天的权柄，让他可以做领袖，承担使命。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当神呼召我们做领袖的时候，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属天的权柄、信心和能力，让我们可以完成使命的。所以我们只管倚靠主，不用惧怕。在约书亚记一章六到七节还有九节还有十八节，神先后四次吩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这正表示约书亚当时是软弱和惧怕的。因为要继承摩西的责任，带领以色列人争取迦南，实在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但是神叫约书亚刚强壮胆，因为他要为神做英勇的战士，带领以色列人打美好的胜仗，好让他们可以进入迦南美地。今天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也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们要做英勇的战士，带领信徒为福音打美好的仗。所以我们不应当惧怕，而是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另外在约书亚记一章八到九节，神要劝勉约书亚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征战的兵书，如果约书亚绝对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就可以成功了。因为在这本兵书当中有进军的命令和出征的计划，是可以帮助以色列人得胜的。弟兄姊妹，圣经是我们的兵书，我们要常常的看圣经，遵守神的话语，这样我们无论在侍奉上、在传福音上，都一定会大大的得胜的。因为遵守神的话语是有福的，神一定会祝福爱神的命令、遵守神话语的领袖、信徒和教会的。但愿我们学效约书亚，做一个顺服刚强的领袖，带领信徒打美好的胜仗。好了，我们看过旧约的几个属灵领袖的代表之后，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新约了。究竟在新约当中有什么领袖是神所使用的呢？请您打开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一章21到26节，我们看看在这段圣经当中神所使用的教会领袖是什么样的领袖。这些领袖是使徒。那什么是使徒呢？就是有使命的门徒的意思。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了。 耶稣基督在世上虽然有很多的门徒，但他特别呼召了12个人跟从他。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12个门徒就成为教会被建造有使命的门徒了。他们有天上来的权柄，天上来的智慧，天上赐给他们特别的恩赐，以致当教会被建立以后，他们所讲的话，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所写的书信，成为我们今天新约圣经里所有的记载。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的身份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有美好的见证，见过主耶稣，常常跟随主耶稣的，并且要在整个世界中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的。今天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职分是什么呢？我们的职分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同样的见证，证明我们的救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然而今天教会有没有使徒呢？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今天我们再没有使徒这个职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教会已经被建立差不多2000年了，而且在他的组织方面，在人事方面，在领袖方面，在其他各个功能上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们不需要有人来到我们当中自称为使徒重新建造神的教会。那我们极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对真理有非常深入透彻的认识，而他可以把神的话，神的真理在这末后的世代供应解释讲解。那我们极其需要很好的牧养的人。教会已经被建立了，很需要有人带领，有人看顾看守，而且有人宣讲神的话。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使徒的职分了，因为教会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在新约教会当中，除了使徒之外，还有一种新的职分，那就是执事了。这个执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6章1到4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教会拣选了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在教会当中就成为了领袖。他们开始是服侍众人、管理饭食，但是逐渐的他们的身份被高举起来，他们领袖的才干被带出来，于是他们用他们的名声、见证、榜样，用圣灵充满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把教会带到一个更加成熟的地步。在新约的教会当中，除了执事之外，还有一些以传道祈祷为事的领袖，他们就是牧师或者是长老了。在《使徒行传》第20章里边记载了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领袖的说话，保罗吩咐他们要好好的看顾神的羊群，牧养他们。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3种的名称。第一种名称叫做长老，他们是年纪比较长的，经历呢会比较成熟，他的功用呢是在教会当中用他的经历和生命的见证成为年轻人的榜样。所以长老是一个被人尊敬的身份，在当时新约的教会当中是非常被尊敬的。不知道在你的教会当中有没有长老呢？但是你应当对这个名称有认识。第二种是监督，就是一个看管的人，他所看管的是教会整体的人。比如说教会当中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就请监督来，然后把不同的意见跟他商量一下，问他的意见怎么样。好像家庭发生了问题，就把问题带到监督面前，看怎么样来解决。做监督的有权柄、有身份，他的工作是看管整个的羊群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职分就是牧师，他要看顾神的羊群，看他们有没有属灵的病、肉体的病，他们的家庭有什么需要，整个个人的灵性上是否有问题，然后带领他们到青草地吃草，就是把圣经的真理供应给他们，而且牧养他们、看顾他们、保护他们。这3种职分就是长老、 监督和牧师都是教会的管家，众门徒的榜样。那为什么要分成这三种不同的名称呢？在《使徒行传》20章里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三种人就是一种人，他们就是把牧师的身份联合起来的一个名称。一位牧师在教会当中就应当是年长，有精力，有生命，有权柄，做教会的监督的。在牧养方面，他应当把羊群带到青草地，让他们可以生长得好。那总而言之啊，在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有使徒，后来的使徒就演变成为执事，执事是管理教会当中许多事情的人，而专门以传道和祷告为事的就是全师间的传道人，他们是长老、监督和牧师。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现在我们该重温一下刚才的重点了。那今天呢，我们谈过神在旧约和新约当中分别呼召了领袖来带领神的子民。在旧约当中，第一位领袖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虽然经过了无数的试验，甚至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他最终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那第二位是摩西，他被称为神人，因为他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那另外呢，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呢，他成为伟大的领袖。第三位是约书亚，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并且是心中有圣灵的领袖，这成为他作为属灵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在新约的时候，神在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设立了使徒，后来呢设立了执事，执事是管理教会当中许多事情的人，而专门以传道和祷告为侍奉的就是全世间的传道人，他们就是长老、监督和牧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希望您听了以后呢，对您有帮助。我们主要是从圣经里边来查考教会的领袖是怎么样的人，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您听了以后，能够照着这些榜样去做。我们有一本领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叫做领袖侍奉与训练，这个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向我索取。我的名字是郑子民，郑是姓郑的郑，子是儿子的子，民是人民的民，写给我郑子民，向我索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那我会安排尽快的寄给您的。好了，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